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那么在美国啊，比较严重的现象就是通货膨胀，可是在中国呢，比较严重的现象就是通货紧缩。前中共交通银行香港分部的一个首席的经济学家，这个人呢叫做罗家聪，他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都说尽管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是强劲的，但是通货紧缩的现象呢却更加的真实。通过对比美国和中国的通胀情况，发现两个国家的通货紧缩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经济的崩溃啊，很有可能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就详细的看一看罗家聪的观点。他说呢，每当从经济角度比较美国和中国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价格的差异。比方说美国呢就是通胀严重，而中国呢就是通缩。那其实原则上啊，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比较的一个数量。中共官方宣布的 GDP 同比增长过高是美国的两倍。这个数据看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啊，它和大家的观察是相悖的。可是呢，中国的通货紧缩的数据看起来呢，是比中共官方的其他的数据显得更加的真实。通过一个数据表啊，可以看得到，在最近的几年，美中两个国家的通胀水平非常的接近，而且呢，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峰值。这个峰值其实它在时间点上只是相差三个月。那这说明什么了呢？这说明美国、中国还有可能大多数其他国家其实都经历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全球通胀。可是呢，大约在2021年中期开始啊，中国的通胀呢偶尔会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债务危机加剧。那后来中国和美国的通胀的总体回落呢也是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啊，当美国的通胀率上涨 1% 的时候，那么中国的上涨率呢只有 0.4%。 从理论上说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不管是它的一个通货膨胀的水平啊，还是它的波动性的曲线，它都应该是比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更高或者是更曲折才对。可是呢，实质上的情况它是相反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美国的通胀率上涨 1% 的时候，中国的上涨率仅仅有 0.4%。 那么这种和常识相反的一个情况也表明了一些异常现象的存在。从2023年年初开始，中国和美国的通胀水平的差异就变得更加的明显了。那么在这里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它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呢是累计加息超过了 5%， 中国没有任何的举措。那美国呢它还缩减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资产的负债表，中国呢它是加快了货币和贷款的速度。那如果没有这些对抗力量的话呢，这种对比啊应该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要更加的明显。那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显示，美国是倾向于再次开始一个新的通胀啊。那么价格啊，它通常是一个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一个结果，考虑到最近并没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供应链的冲击，所以现在啊，中国美国通胀的差异呢，可能是因为总体的需求差异所导致的。中国呢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价格下行的压力，美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价格上涨的压力。那么中国价格的下行压力呢，很可能是因为房地产行业还有债务领域的崩溃所造成的。而且呢，这个影响已经传导到所有的其他行业，所以造成了通缩。那么现在这些数据是摆在这里了，但是呢，中共官方的喉舌他极力的想要淡化一些通缩的现象。那么有一些银行啊，或者是基金的公司就在呼吁啊，说要购买中国的股票。可是如果我们分析上述的理论，推导图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想要购买中国的股票或者是基金的话，理论上来说啊，风险仍然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中国的股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股市沪指呢是返回到了3000点，在此之前 A 股是持续暴跌。新任中证监主席吴清呢就下重手啊，说要罚做空股市的人。但是呢，专家认为限制卖股票 这不但不会让股市持久的上涨，还有可能会造成恐慌，掀起一个更大的撤资的风暴。所以中共啊，它并不应该病急乱投医，而是应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稍稍的看一看啊，中国股市的一些情况。中国股市的这一波暴跌潮呢，实际上是从去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沪指呢是从3000点的保卫战一路呢是到了一个2700点的保卫战上，也就是说想要保住2700点。在今年的1月份呢，沪指再跌了 6.27%， 深成指数跌了 13.77%， 创业板指是跌了 16.81%， 科创呢是跌了 19.62%。所以呢，在这种可以说是股灾之中啊，就有股民是绝望的在问啊，说 A 股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跌到底呢？结果到了2月份，沪指在2月5号的时候呢，是失守了2700点，已经达到了5年的新低，一度呢曾经跌到了2655.09点。所以当时呢，也有为大家报道过，很多中国股民呢，就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的账号下，留下了13万条留言，说求救。记得当时也有为大家报道过求救的留言啊，写的也是非常的心酸啊。那么接下来中共又出台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在2月7号的时候，中共的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他的职位呢就被叫做，有一个外号叫做券商屠夫，这个人叫吴清，被顶替了，也就是说吴清呢成了中共证监会的主席。好吗？那吴清上任之后做了什么呢？上任两天开出了一个巨额的罚单。他对上海思尔新科技提供的在上海申请上市的虚假材料行政处罚1200多万元。对于那些所谓规定不能炒股的一些证券从业人员，总共有63个人用违规炒股这样的罚款的名义，是合计罚了8000多万元。比方说长城证券的原副总裁韩飞，他就被罚款将近1亿2000万元。那么彭博社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三的晚上报道了一个中共限制机构做空的这样的一个禁令。证监会呢，在周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四，也就是2月22号有一个声明中回应说，这个禁令呢是为了履行交易监管的职责，并不是限制卖出。但是无论如何，接下来的几天啊，吴清是重罚了一些个体，看得出来是对人或者企业是各种罚。所以外界就在关注啊，说如果你股市长期不允许抛售，要重罚做空的话，那么会不会给这样的一些私募基金或者投行带来亏损呢？专家回答说，当然是这样，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交易做限制，相当于呢就是对市场的不信任。台湾的一个总体经济学家叫做吴家龙，他说啊，说从技术上限制人家交易，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造成那些私募基金啊、投资公司是更加的恐慌，因为他们就急需调整，如果不能做空的话，新的资金呢当然也就不敢进场。那么如果新的资金不敢进来，而原来的资金呢想要跑又没得跑，这样呢就会造成一种恐慌的心理。如果这种恐慌心理扩散的话，到时候中共的官方要丢2000亿还是20000亿资金来救市，恐怕呢都会于事无补。所以吴家龙说啊，当市场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还没有回来，估计呢会在投资圈引发更大的撤资风暴，很有可能会让股市产生更大的卖压。那么新的资金不敢进来，旧的资金当然更想跑路了。他还说呢，股市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啊，并不是表面上的这些资金、融资融券交易的利率、做空的限制等等这一些，股市并不是这样救的，这样就是不会有效果的。吴家龙说，我不晓得他们到底了不了解应该怎么样救市。那么有专家分析说啊，股市呢通常被形容为是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在2月22号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CPI, 出现了14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呢也是出现了下降。在去年进入中国的新的外国直接投资降到了3年来的最低的水平。根据中共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一个消息，2023年反映外资流入的一个数据呢，叫做外国直接投资负债，这个负债当然指的是从中方说的啊。那么这个数据在2023年呢是330亿美元，和2022年相比是暴跌了 82%。 所以吴家龙认为啊，真正如果要解决的是股市背后的一个经济深层的问题，包括就业需要回来，企业的订单需要回来，房地产需要走出低迷，那么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话，上市公司的营收获利呢，还是会被看空。那吴家龙他还认为啊，都是要解决中国的股市和经济，有一个关卡是一定要跨过去的，那就是把香港还给香港人。大陆的很多的资金、经济、金融很多方面，包括应付美国的一个关税战、科技限制等等，都是要通过香港的。但是把香港搞成这样，香港人扬长而去，逃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了。那么现在呢，只是限制股票的卖出，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你不可能一直限制卖出。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